各位朋友，欢迎大家来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的现场。我是节目主持人，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明居正。我们这段时间呢，看到大家在谈中国大陆的发展，那么比较正面的说法呢是比较多的，一般是说呢经济发展非常快，然后商业各方面的发展呢都非常红火，老百姓的生活呢也有很大的改善，而且很多人说呢中国共产党呢和以前不一样了啊，变得比较民主啦，比较自由啦，比较开放等等。那么我们到大陆去看呢，刚才那些说法呢有些是对的，可是我们对有一些问题呢，我们却认为其实主流的看法呢不一定正确。主流的很多人呢，他们基本上看见的是表面上的变化啊，譬如说越来越现代化啦，房子越盖越漂亮啦，然后地越开越多啦，现代化的道路了、设施了等等开始了，那么这些都很容易看到。可是如果说我们真正看见中国大陆的这个内在的这结构的话，我们发现很多地方呢其实是没有变化的，而且我们认为不但没有变化呢，而且还出现了倒退的现象。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看看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发展，但从一个不同的视角，也就是从一个非主流的角度呢去看这个问题。换句话说，我们很自觉晓得我们的看法呢跟主流不一样，但是我们认为很有必要提出来，因为主流的看法呢在过去我们说过不一定是对的。所以今天呢，环绕这个题目，我准备谈三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包含中国大陆在内，它对未来发展呢我们通常是怎么预测的。我们可以看到呢，在人类的这些社会科学的这个发展当中呢，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的整体未来发展呢，他们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呢会总叫做一种线性预测。那么我现在这个图呢就是一个线性预测图，大家看到没有，这个图的这个左下角这地方呢就是最早的这地方，底下的横坐标呢是年代，然后上面的纵坐标呢是成就。我们看到这个图的左下角，譬如说呢，从这个1960年开始，它是很接近原点，就是最低点的地方，然后过了五年，譬如到了65年、哎、发展了好一点点，往上爬一点点了，然后到了70年代又爬高一点点，到75年又爬高一点点，到80年又爬高一点点，85年90年再一路爬高上来。那么这种一条呢就曲线的这种发展呢，有的时候甚至是一条直线的发展，有时候平一些陡一些，那么这种发展呢基本上没有什么起伏，我们把它称作线性发展。那么这就我们一般所说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在60年代的时候比较差，到了90或者到了2000年的时候发展的比较好，那么这种线性发展的预测是大家很习惯用的。可是我必须提醒各位，线性发展的预测有的时候并不可靠，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发展呢影响它的因素呢非常的多，你不能单从一两个指标来看说现在往外推呢就一定很好。我们可以举几个反例呢给各位听听。在第二次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也就是1945年前后，当时国际上的很多国家陷入战争嘛，在尤其像欧洲啦、北美啦或亚洲很多国家呢陷入战争，那么战争结束之后呢，国家非常的残破，百废待举，需要重建经济。当时国际上的经济学家就预测，在未来几十年当中，那么这些国家受到战火波及呢，可能发展不会很快，但是有一些国家呢发展的会比较快。那么这些经济学家也好，社会科学家也好，他们认为哪些国家发展的比较快呢？基本上呢，他们比较看好的是三个到四个国家。第一个是非洲的埃及，这国家没有经过战火的波及，然后在第二次大战之后呢，情况比较稳定，逐步发展，然后它的自然条件各方面也都不错，所以大家认为说埃及会发展。第二呢，就是巴西，就是这个南美洲的这个巴西，这国家面积非常的大，资源非常的丰沛，然后各种条件非常好，所以它应该很有机会发展起来。第三个大家比较看好的国家呢，是亚洲的印尼。同样的，这个国家面积非常大，10000多个岛屿，人口也很多，然后自然条件也非常丰富啊，物产啦，然后这农作物各方面发展都很好，所以这国家呢应该会发展起来。这是一般大家常常提到的三个国家。 如果再有第四个国家呢，就是菲律宾。这个国家面积虽然不特别大，但是也是属于中等偏大的一个国家，然后资源啦、自然条件啦、气候各方面都很好，所以应该会发展起来。所以按照当时1945年第二次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许多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经济学家认为说，埃及、巴西、印尼或菲律宾呢，这些国家将来会发展得很好很顺利。那么我们到了1970年代、1980年代甚至到了1990年代，我们可以看见这四个国家呢，没有个国家发展起来的，没有个国家的发展呢被人家称为好的。好了，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线性发展呢并不准确的例子。好，第二个反例呢就是日本。日本在第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呢被炸得很惨，然后这个国家呢受到战火的波及，非常残破，没有人看好它。可是它居然在很短的时间呢，到1960年代左右就发展起来了，而且发展得相当好，那么大家就开始看好它。到了1980年代的时候呢，日本号称即将成为世界第一，它的科技能力很强，它的制造业很强，它的行销能力很强，然后这导致它经济生长速度、成长速度呢非常的快，国民经济总产值呢非常高，在巅峰状态呢到达美国的三分之二，差不多 66% 左右，这非常高了。而且日元呢非常强势，然后在90年代、80年代到90年代的时候呢，日本的房地产非常高，号称日本的房地产如果全部卖掉的话，得到钱呢可以买下很大一块的美国下来，甚至几乎买下整个美国下来。所以当时大家讲说日本呢是世界第一位。那么今天呢，没有人敢讲说哎，日本经济会那么快速什么等等，日本经济可能还是世界第二位或是第三位，但是没有人敢讲说哎，日本会发展到那么好了。所以这是第二组特例。第三组特例呢就是亚洲四小龙，就是所谓的南韩、台湾、香港、新加坡。从1945年第二次大战结束之后，没有人看好这四个国家，大家认为这四个国家有些国家活不活得下来，或者地区活不活得下来呢，都有问题。比如说台湾，到了1970年代大家已经认为台湾的工业化已经成功了，到了1980年代到90年代大家认为说这是亚洲四小龙，发展得非常好。所以我们这段话说的是什么呢？我们说的就是线性预测呢不是说一定不对，但是我们不能所有的案例呢都用生搬硬套的去套线性预测，然后认为说一定是如此。我们可以看见影响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或是政治发展的，它的因素非常的多，尤其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因素呢，恐怕呢有很多的非经济因素在内。那么这些非经济因素能够发挥的效果，有的时候呢比经济因素还要来得大。世界各国都是如此，中国大陆呢当然也是如此。好，所以第一个部分我们先谈到这里，休息一会儿之后再回来，我们谈谈下一个问题。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回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的现场。我们今天为各位谈的呢就是中国大陆未来的政治经济发展的一个看法，但是这是一个非主流的看法。我们在上个阶段呢跟各位谈了一个基本论点，就是线性预测呢未必正确。我们就拿回刚才讲的这个亚洲四小龙回来说说吧。在第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呢，这个两韩呢这个碰到这个政治的冲击，碰到战争冲击呢所以是百废待举。1950年呢还打了一场韩战，所以这个经济残破呢，整个社会呢停滞不前，没有人看好它。那么台湾社会呢刚刚回到中国的这个手上，那么日本当时虽然有过建设，但是盟军后来呢也有一定程度的破坏。而且最重要就是当时因为大陆变色了之后，蒋中正呢带了几十万的军队退到台湾来，一下子呢又还增加了一些老百姓，所以号称增加了200万人，台湾的人口呢从600万一下增加到800万，人口的这个负担呢高了三分之一，而经济各方面呢还在残破的状态下。台湾更麻烦的就是对面呢有大陆这么大一个对手， 然后用这个这么大的兵力在威胁他，随时随地准备打过来。如果不是因为韩战爆发的话呢，那么中共呢可能已经打台湾了。所以台湾养了一支非常非常大的军队，这对他的经济发展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而且台湾呢没有，基本上没有自然资源，外有强敌，然后内部人口突然增加很多，又没有资源，大家也不看好台湾。然后再来呢是香港。香港在战前有一定的条件，但在战争当中呢被日本占领，所以完了日本兵退去呢，大家也不觉得说希望太大。那最后是新加坡。新加坡呢这个跟马来西亚之间的互动关系呢，原来叫马来亚，互动关系呢极不愉快，就后来呢勉强独立出来，他们叫做含泪独立。独立之后呢就这么一点点大，所以大家也不觉得说它将来什么发展的机会。就没想到二三十年之后，这些大家都不看好的国家呢居然发展起来了。而原来大家看好的国家呢一个也没有成功。所以我们就说呢，线性的预测呢不一定正确。我这里并不是说线性预测一定不可靠，我只是说线性预测呢我们不能说无限上纲的去推说一定能够成功，使用起来要谨慎，我只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我们刚刚说的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论点呢，我们要强调，就是民主化的道路呢恐怕不是只有一条。过去大家都很习惯认为说民主化的道路呢好像有一条标准的走法。大家来看看这个图。标准的走法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国家呢先从农业呢走到工商业，然后开始进行经济的发展。这个经济发展呢首先先巩固农业，我们说了进行了土地改革啦，然后分配了土地啦，让农民的生产诱因提升啦，让农民很愿意去工作。当农民愿意去耕田去工作，然后这个农业收成非常好的时候，经济基础慢慢稳固。所以政府在这个基础上面去抽税，然后把抽出来的税金呢拿去发展工业，发展轻工业，然后五年十年之后呢工业基础累积了，再从这边抽钱出来呢再去发展重工业，所以这样一步步走上来。所以第一步呢是经济，经济呢先走农业，再走轻工业，然后再走重工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社会上的阶层呢就发生了变化。出现什么样变化呢？最大的变化就是下层阶级的人士变少了，中层阶级的人士增多，上层阶级人士增多。当上层跟中层阶级人士增多的时候，他们就不满于异于现在所得到的或现在所享有这种比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他们想要爬升。所以他们就要求呢向上提升。提升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自由化跟民主化。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民主化的理论，从经济发展到中产阶级的出现或者上层阶级的出现，然后呢走上了自由化跟民主化，这个叫做典型的道路。在美国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政治学家叫做亨廷顿，他研究民主政治了研究很多年，后来他观察到，他其实不是每个国家的民主化呢都这么走的，这个只是一部分国家的民主化的道路，而且这是比较平顺的道路。他说从1974年到1990年我们看见了一个叫做第三波民主化。在这第三波民主化当中呢，大概全世界呢有30个国家左右呢一下子民主化了，包含南欧的葡萄牙、西班牙、希腊这些国家，包含南美洲的阿根廷、巴西跟智利等国家，然后包含最后包含像苏联跟东欧这些国家，当然里面很关键的还有亚洲，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南韩跟台湾这些国家。所以这个第三波民主化呢，他说第一，有些国家有中产阶级，像台湾啦这些国家呢有中产阶级，但是有些国家呢并不必然有中产阶级。然后他观察到第二个特色，就是这些发展呢不见得是平顺发展的，有可能是跳跃式的发展，一次跨一个阶梯，甚至跨两个阶梯。譬如说像东欧跟苏联这些国家呢就是如此。那么他观察到呢，东欧跟苏联这些国家的民主化呢是突然之间出现的。我们过去在别的节目里面也谈过，我们现在帮各位呢再回忆一下。那么首先呢是在1989年2月份，波兰呢开始进行着内部多元化的讨论，波共做了让步，开放了选举。 到六月初呢进行选举，刚好跟我们的1989年六四事件呢是同时爆发。所以东欧各国在看着西欧的电视转播的时候，波兰人民跑去投票，一票呢就把这个波共呢就几乎就打垮了。那么波共几经波折呢，大概在一年之后垮台。波共垮台之后，波兰开始民主化，然后接着呢就是匈牙利也差不多是在同样的时间一年内民主化，接着呢是东德啦、捷克啦、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等等，最后呢是苏联。所以一下子九个国家呢，如果从1989年年头起算，算到1991年12月25号苏联崩溃的话呢，大概三整年不到，89、90、91，三整年不到，两年多一点的时间。有些国家走得比较长，大概花了一年的时间呢这个彻底民主化，像我们刚刚讲的波兰呢跟匈牙利。那有些国家呢甚至很短就结束了，像罗马尼亚呢只有十天。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呢，等会儿再回来看看到底这些国家的经验呢特殊在哪里，我们一会儿回来。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回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的现场。我们接着谈谈呢，刚才讲说民主化的过程。我们刚才看到说东欧跟苏联这些国家的民主化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跟我们前面讲这种比较顺当的比较缓慢的过程呢完全不一样。这些国家长则一年多一点点，短则呢十天就整个把共产党呢推翻掉，然后呢建立了一个民主政权。在这些国家经验当中，大家会觉得说，诶，你原来没有反对，有些国家有反对派，有些国家没有反对派啊，那么中国现在没有现成的反对派那怎么办呢？还是得要共产党来领导啊，那共产党不领导啊，那可能会瓦解了，可能会崩溃了，可能出现大乱什么等等。所以很多人说，诶，我们还是慢慢发展什么。如果是慢慢发展的话，那坦白说走的呢就是台湾的道路，就是我们在这个前面很多集的时候跟各位设想的，如果大陆不走这个共产主义的道路，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改走台湾的道路的话，或者改走三民主义的道路的话，那会什么样的发展？那是一条思路。但是我们刚才举的例子呢，我们看见苏联跟东欧的发展呢，它走的就不是台湾的道路，它走的是一个非常快速的变迁道路。第一呢，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些国家里面没有一个比较大的中产阶级，不像台湾这样有一个中产阶级在推，它并没有中产阶级，相反的它是少数的知识分子在推，甚至是少数的党内的共产党员，他具有民主理念的共产党员，他站起来呢把这个共产党推倒。这是第一个，中产阶级呢不然不是必然是必要的啊，这第一点。第二呢，这些国家呢不见得都有反对派，我们整理了一下，大概比较明确有反对派的，有民间反对派的是三个国家。波兰有团结工会，然后有个大主教社会会议，匈牙利呢有个民主论坛，然后捷克呢有个七七宪章，然后后来慢慢发展成为公民论坛。所以这三个国家呢，波匈捷三国原来呢有反对派，但是其他的六个国家呢并不见得是有反对派，所以反对派呢不必然需要。第三，这九个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民主的出现呢，它不必然是缓慢的，它可以是跳跃的。而且在这些国家在出现民主化浪潮的前后，通常出现的是一个退出共产党的浪潮。这点呢，我们等会儿再回来说。那么最后一点，就是这些国家的变化的过程当中告诉我们，社会未必出现动荡。在这九个国家当中，社会比较动荡的只有一个后来的南斯拉夫，因为它原来不是一个国家，它是被南共硬捏成了国家，没有了南共之后呢，这个国家就瓦解了。而其他的国家呢，相对来说比较平和，包括苏联分解成为15个加盟共和国，它基本上是没有流血的。所以现在告诉我们呢，这个民主发展的道路呢，可能不止一条。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三个部分，那么影响大陆未来整个发展的，包含经济发展跟政治发展的 非经济因素有哪些。我在一开头就跟各位谈过，我说呢，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因素呢，不只是经济的因素，非经济因素也很重要。我们刚才举了一些案例，那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大陆。今天很多人说中国大陆将来一定发展得很好，它会用什么速率发展什么等等，那只是一种可能性。我现在告诉各位，就是说不定不一定是这样发展的，它有其他的发展可能性。那么这些影响大陆将来经济发展的非经济因素包含哪些呢？第一，我们看见是社会动荡。社会动乱呢，在过去十年当中发展的非常快，而且呢增长速度极高。在2003年的时候，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呢大概是58000件，这都是中共的官方数字。2004年的时候是74000件，到了2005年的时候到达87000件，而大部分是因为征地圈地的土地纠纷所引发。这第一个。第二呢，我们看见中国大陆呢经过20几年经济发展之后，贫富不均呢急速恶化，而且呢越来越糟糕。一般来说，我们在社会学当中呢用的是叫基尼系数来算。这个基尼系数就是算这个贫富不均的状况。通常呢在 0.4 以下比较安全， 0.4 以上呢就是贫富不均比较严重，会发生动乱。中国大陆官方愿意承认的数字是 0.46， 已经是相当危险了。而现在根据这个北京的社科院测算出来结果呢，这个数字是 0.54。 0.54 意味着随时随地可能发生暴乱。这跟我们上面讲了这个社会动乱的大幅增加呢，这两者是相互呼应的。那么第三呢，我们看见就是贪腐非常严重。这些中共的官员呢，他有一种很奇怪的心态呢，叫做弃权心态。他们看见社会动荡不安，他们因为这个位置比较高，资讯比较充沛，他看见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情况再持续下去的话呢，这社会恐怕非常危险，所以他想跳船了，他想逃走。但逃走呢，他又不太甘心，他再赶快先捞一票再逃走，这就酿成了非常恶劣的、极度恶化的地方上的贪腐现象。当然这种地方的贪腐呢也蔓延到了中央了，只是手法不太一样，然后它的这管道不太相同罢了。好，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所有这些贫富不均、社会动乱或弃权或贪腐等等，那么就表现在一个问题上面，表现在于说大家对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呢开始失去信心。最具体的表现呢就叫做三退啊，退出中国共产党，退出共青团，跟退出少先队。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张图呢，就是现在的到达了还不到1200万的退党的这么数字。大家说你这是三退嘛，是退党、退团、退队嘛，那里面党员的比例肯定是比较低的，是比较低。根据这个大纪元的这测算结果呢，目前为止现在知道的三退的数字，在这1000多万里面，党员的比例有多高呢？党员的比例呢最少是 60.5%。 换句话说，在这将近1200万当中，大概呢700万是党员啊，甚至再多一些。我们可以看到，照这个速率发展下去的话，这个党呢很快呢它要开始走上瓦解。所以我们现在提醒各位，就是中国大陆的发展未必像是一般主流所说的发展的那么好，有很多影响它的一些潜在的一些非经济因素在冲击它。那么这些呢会导致中国大陆将来的发展可能不是线性的。所以这个观点呢我想提出来提醒大家的注意。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边就必须告个段落，我们下次再会，下次见。